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3月3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国会听证会发布视频，揭露中共在历史上犯下的罪恶。
美中科技战，美国系列措施打击中共野心。
美日印澳外长联合声明，无法接受俄国威胁用核武器。
美联储警告，经济数据如过热，升息恐大于预期。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澳洲驻美国大使2号表示，澳洲已向美方保证，英国根据美英澳 AUKUS 协议提供技术帮澳洲筹措核潜艇时，不用担心核子机密外泄等疑虑。路透社报道，澳洲驻美国大使斯诺蒂诺斯向美国智库发表谈话表示，当所谓 AUKUS 潜艇协议于3月中旬公布时，外界将看到纯正的三边解决方案。根据2021年宣布的美英澳 AUKUS 协议，美英两国同意提供技术与能力，让澳洲能有核动力攻击潜艇，作为共同应对印太地区中国威胁日增的一环。当被问到美国的国际贸易条例对技术出口严格控制及澳洲能否获得相关条例的豁免时，斯诺蒂诺斯表示，拜登政府已经做出很多努力确保技术无缝转移。经过18个月的磋商期后，澳大利亚和英国政府预计这个月前往华盛顿，共同宣布让 AUKUS 协议迈进的方法。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天和印度、日本及澳洲的外交部长在印度新德里会晤后共同发表声明，不容许俄罗斯发动战争后逍遥法外，也无法接受俄国在乌克兰使用或威胁动用核武器。路透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上个月底暂停参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并威胁恢复核试验。布林肯在印度的会议中说，如果我们放任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那么这就是向各地潜在的侵略者发出信息，让他们觉得或许也能逃过惩罚。布林肯在新德里举行的 G20 会议场边会晤四方安全对话的其他成员国外交部长。四方安全对话的成员国包括美国、日本、印度和澳洲。美国和盟邦在 G20 会议上呼吁 G20 成员国持续向俄国施压，要求结束俄乌战争。但是在俄国和中共的反对下， G20 无法就俄乌战争一事达成联合声明。
美国总统拜登与德国总理舒尔茨今天将在白宫会晤，预料对乌克兰援助是一项重要的议题。两名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将于3号宣布提供乌克兰新的军事援助，这次军援以弹药为主，价值约4亿美元。消息来源2号表示，这些军事援助预料包括用在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的导引多管火箭及布莱德雷步兵战车所需的弹药和装甲桥车等。提供这些装备所需的经费将通过总统拨款权获得。白宫发言人科比稍早在简报时告诉记者，新的军援计划没有列明金额，但表示将很快公布更多的相关细节。当被问到对中国可能的制裁是否会是拜登和舒尔茨会谈时的主要议题时，科比说，在谈到乌克兰发生的事并论及可能有第三方支持俄罗斯的情况下，我当然预料他们会讨论此事。
密苏里州众议院周四投票禁止来自中国和其他四个被认为敌对国家的实体在密州购买土地，理由是需要保护农场免受敌对控制的可能性。密苏里州的这项立法现在将提交给州参议院，这是今年在几个州议会大厦通过的几项类似法案之一。正值国际紧张局势因中共间谍气球穿越美国而达到顶峰之际，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外国对美国农业用地的所有权在过去10年中大幅增加，从2011年的不到2600万英亩增加到了2021年的超过4000万英亩，占所有私人持有的农业用地的 3.1%。 美国农业部对农业用地的外国所有权的定义比密苏里州更广泛。农业部说， 2021年，外国投资者在密苏里州持有 43.3 万英亩的农业用地，约占所有私人持有的农业用地的 1.2%。
美国周四对违反美国限制运输或销售伊朗石油或石化产品的公司实施制裁，其中包括两家中国公司。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的声明便显示，这两家受制裁的中国公司分别是汇海船舶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轩润船务有限公司，其他公司位于越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制裁冻结了这些公司在美国的资产，并禁止美国法人与他们往来。这次制裁是华盛顿遏制伊朗石油走私措施的一部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制裁针对的是为伊朗石油和石化贸易提供便利的11家公司和隶属于这些公司的20艘船只。布林肯说，这些指定凸显了我们继续努力执行对伊朗的制裁。财政部周四还发布了一项通用许可证，授权在截至6月29号的所谓缓冲期期间与这20艘受制裁的船只进行有限交易。
美联储理事华勒2号警告，如果经济数据持续过热，美联储可能不得不把利率提升到高于预期的水平。法新社报道，华勒在为美国中型银行联盟准备好的谈话中指出，因为2月份发布的数据显示就业意外激增，然而修正后的数据指出，通货膨胀减缓的速度低于先前的报告。华勒说，尽管通胀自去年年中以来持续下降，但最近的数据显示我们的进展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华勒说，美联储的目标是把通胀降到 2%， 但最近的经济数据指出，这场战斗将比一两个月前很多人预期的更慢更长。其他议题方面，决策官员一直担心薪资成长，因为它会经由劳动力成本助长通胀。华勒说，如果新增就业机会下滑到跟去年年底所看到的下降轨迹一致的水平，通胀会明显退却。他说，会支持联邦基金利率上调到 5.1% 到 5.4% 之间的目标范围。华勒说，如果经济数据持续过热，今年的利率目标范围将不得不进一步提升。华勒说，这是确保我们不会失去一月份数据发表前的动能。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国会听证会发布视频，揭露中共在历史上犯下的罪恶，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自2019年以来，埃隆·马斯克至少在四个场合上预测，他的脑机接口公司 Neuralink 很快将启动革命性的大脑植入物的人体试验，以治疗瘫痪和失明等疑难病症。然而 Neuralink 的人体试验申请已经因为安全问题被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拒绝了。据七名现任和前任 Neuralink 的员工透露，这家成立于2016年的公司直到2022年初才向 FDA 寻求人体试验许可，但是被拒绝。 FDA 在向 Neuralink 解释为什么申请被拒时，概述了这家公司在进行人体试验之前必须解决的几十个问题。 FDA 的主要安全担忧涉及这款设备的锂电池，植入物的微小导线有可能转移到大脑的其他区域，能否以及如何在不损伤脑组织的情况下移除这个设备。被 FDA 拒绝一年后，Neuralink 仍在努力解决 FDA 提出担忧的问题，而且马斯克在去年11月30号的演示活动中预测，公司将在今年春天获得 FDA 的人体试验批准。但 Neuralink 的内部员工说，他们怀疑公司能否迅速解决这些问题。
周四 ,OpenAI 宣布推出两种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分别是 ChatGPT API 和 Whisper API。开发者可以通过 API 将 ChatGPT 和 Whisper 模型集成到他们的应用程序和产品中。OpenAI 表示，它允许第三方开发者通过 API 将 ChatGPT 集成到他们的应用程序和服务中。这样做将比使用现有的语言模型便宜得多。 除了推出 ChatGPT API 之外，该公司还将推出 Whisper API。Whisper 是一款由人工智能驱动的语音转文本模型，费用为每分钟0.006美元。OpenAI 称，Whisper 可以实现多种语言的转录，并可将那些语言翻译成英语。它接受各种格式的文件。
由于担忧人工智能会生成不适合青少年的内容，周四，苹果公司最新阻止了一款电子邮件应用程序的更新。这款应用程序名叫 Blue Mail，它试图增加 AI 功能，使用 ChatGPT 来帮助用户自动撰写邮件。苹果在上周通知开发商 Blix，由于这个功能可能会产生不适宜的内容，开发商应该把 Blue Mail 的使用者分级提高到17岁及以上。Blix 公司说，这款 App 已经有内容过滤功能，目前这款应用对4岁及以上的用户开放。按照苹果公司的逻辑，基本上所有基于 ChatGPT 或者同类 AI 的应用程序都将被阻止更新或进行其他限制。这是最新一起围绕 AI 生成内容如何使用的典型争议性事件。这场争论也显示出人们并没有对 ChatGPT 等工具的广泛使用做好准备。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近期美国发布了一系列新措施，以打击中共的科技野心。3月2号，拜登政府发布2023年国家网络战略。台湾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彦霖3号对希望之声分析美中科技战之间的较劲，请听报道。
随着对中共获取美国技术的严格限制政策到位，美国政府正在收紧钳子，包括联合荷兰和日本限制芯片设备出口到中国，考虑全面切断华为供应，撤销现有的许可证。白宫还发布指南执行国会对 TikTok 的禁止令。3月2号，拜登政府发布国家网络战略，直指中国正在输出其数字威权主义，试图塑造全球互联网。对此，台湾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彦霖为希望之声电台分析美国政府可能在美中科技战中采取的措施，包括
第一个可能是在供应链上面强化跟同盟国的包围网，那第二个可能是对某些中国的关键企业它施加禁令，那第三个可能是强化防护的能力，那例如说昨天发布的那个新的美国国家的安全网络战略就是这一个例子。
据路透社报道，由美国国务院资助的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周四发布一份研究指出，在考究国防、太空、能源和生物科技等领域的发展后，发现中国在44个关键项目中有37个领先美国。王彦霖认为，这份报告起到了警示作用，并不代表中国的科技领先美国。他分析中共在科技战中所采取的手段。
它具体的手段大概可以分为两种，第一个就是对于差距不大的领域，它就是请全国智力集中资源全力发展，那第二个是对于差距比较大的，就是它就算很努力也追不上了的领域，那它就会采用间谍的行为去偷取，那这样子一来一往，它最大的目的就可以缩短美中两国的实力差距。从这次澳洲智库的报告来看的话，其实它并不代表中国的国力凌驾于美国之上，我觉得应该要把它看成一种警示，就是说在现今社会各种技术它很密集堆叠的状况下，只要一个小小的可能大家没有想到的领域让中国取得先机，未来可能就会对国际局势产生很大的影响。
王彦霖说，中共想在短时间内追赶上美国科学，开发它技术的成果，利用人的弱点取得技术就是主要的手段。过去中共曾经推展过所谓千人计划便是一例，不过美国已经留意到，王彦霖说，
上面的这些策略之外，他很有可能继续加强对科学家或者是这些研究开发人员的身家背景或人际网络会加强审查，确保技术不会从这个最弱的环节，也就是人的这个环节流去中国。
此外，白宫发布2023国家网络战略，还将通过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之间的国际联盟和伙伴关系合作，制定统一的安全、可靠和隐私的共同标准，有效地对抗中共和其他恶意入侵者。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东海播报。
周四 ,G20 集团外长会议在新德里落下帷幕。与会的工业化国家仍然无法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达成联合声明，但有消息透露，大多数成员国仍然强烈谴责乌克兰战争。请听报道。
周四，在新德里举行的20国集团外长会议落下帷幕，但最终声明中并没有提及乌俄战争一事。印度外长苏杰生表示，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各方仍存在严重分歧，但与会国就反恐、多边银行和全球技能规划等问题达成了共识。最终公布的主席摘要和成果文件中没有包含对乌克兰战争的共同声明。不过有消息透露，大多数成员国强烈谴责俄罗斯的侵略。印度总理莫迪在致辞时表示，我们是在全球深度分裂之时开会的，很自然会受到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影响。但他呼吁各国外长不要让目前的紧张局势摧毁在粮食和能源、安全、气候变化以及债务上的合作。莫迪说，过去两年的经历、金融危机、疫情、恐怖主义以及战争清楚表明，全球治理在这两大任务上都已经失败。他特别指出，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两大目标，即防止冲突和推动合作，现在都难以实现。国务卿布林肯则表示，不幸的是，这次会议再次受到俄罗斯无端而又非法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蓄意以民用设施为摧毁目标以及践踏联合国宪章等影响。布林肯特别提到，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年之际，联合国大会有141个国家投票支持谴责俄罗斯侵略的决议。不过当时印度、中共和南非等20国集团成员投了弃权票。此外，美方证实，布林肯在周四的峰会间隙期间曾简短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交谈，交谈时间不足十分钟，这也是双方最高外交官在俄乌战开始以来的首次交谈。布林肯表示，他敦促俄方能尽快结束乌克兰战争。俄罗斯外交部则强调，双方只是简短交谈，并非谈判或会晤。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当前国会众议院正在密集推动各项揭露中共罪恶的听证会。在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周四发布的一份视频中，揭示了从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和天安门大屠杀以至当代社会中中共所犯下的罪恶。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指出，美国未来十年的政策至关重要，将为未来百年抵抗共产主义的发展而奠定基础。请听报道。
周四，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发布了一份视频，该视频展示了中共治下不同时期的真实影像，包括1958年的大跃进和饥荒，到文化大革命和1989年的天安门大屠杀，以及当代中国社会在这些时段中中共所犯下的罪恶。内容提到，今天党垄断了真相，中共雇佣了数百万审查员进行审查，甚至连圣经都要被改写。无论你是对 COVID-19 发出警告的医生、亿万富翁、科技高管和被性侵的网球运动员，或者社会活动家，中共用人工智能监控技术控制了社会。视频说，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个污点都是由同一个偏执的暴徒式的种族灭绝组织所犯下，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当天，该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在开场白中说，虽然都称美中之间是战略竞争，但这不是一场讲礼貌的网球比赛，而是一场关于我们想生活在什么类型世界的生存斗争。他也提到，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写的一本书《美国反对美国》，指出中共的战略恰恰就是要利用美国反对美国。加拉格尔表示，中共正专注于将世界变成一个到处都是技术集权主义监控的国家，在那里，人权屈服于党的意志。而美国未来十年的政策至关重要，将为未来一百年的发展奠定基础。华盛顿不能让中共以科技驱动的反乌托邦渗透和侵略占据上风。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 中共两会橡皮图章，谢田分析中国经济雪上加霜，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3月3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布林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谴责中共危害人类罪；
中共两会橡皮图章，谢田分析中国经济雪上加霜；
国务院表示预计未来几周将与北京进行接触和通话；
国防部长奥斯汀写信给美军，中共的威胁是一个跨世代的挑战。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周四，商务部对数十家中国实体扩大实施出口管制，包括全球最大的基因组学公司、中国华大基因集团的两家子公司云计算公司浪潮以及 CPU 芯片制造商龙芯。这些公司由于从事违反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的活动而遭到制裁。商务部还将为俄罗斯军队提供支持的一些公司列入黑名单，其中被列入黑名单的中国浪潮集团是中共国有计算机服务器制造商，受益于全国庞大的数据中心建设。另一家被制裁的主要科技公司是总部位于北京的 CPU 制造商龙芯。这两家公司都被美国视为帮助中共政府发展技术野心的主要企业。长期以来，龙芯是被中共作为在未来取代英特尔的一家芯片公司，而浪潮则直接与惠普和戴尔生产的服务器展开竞争。商务部指出，浪潮已经获得且仍在试图进一步的获得美国商品，以支持中共军事现代化的发展。
周四，白宫发布一份新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以保护美国免受激增的网络威胁提供新的路线图。这份新的网络安全框架是由白宫国家网络总监办公室牵头所制定。这项计划扩大关键部门的最低网络安全要求，并在网络攻击发生之前得到更快和更积极的预防。拜登政府在这份38页的蓝图中承认，在勒索软件攻击事件激增后，依靠自愿性的网络安全防范已经无法防止几十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也不能防止在能源管道、食品公司、学校和医院等关键基础设施方面得到不充分和不一致的防护成果。这份战略指出，中共、俄罗斯、伊朗和朝鲜采取了攻击性网络策略，正在表现出对法治不顾后果的漠视，并把勒索软件攻击提升到国家安全层面。国家网络代理总监瓦尔登则说，对于政府而言，我们对美国民众负有责任，也要加倍重视，帮助他们利用只有政府才能使用的工具，包括利用执法当局和军事当局来打击恶意网络活动，以追捕网络作恶者。
据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卢比奥周四发表声明，拒绝美国情报部门一天前发布的调查结果，即所谓的哈瓦那综合症与外国对手无关。卢比奥在声明中说，一天前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收到了情报界对异常健康事件的评估，乍看之下我担心情报界实际上已经得出结论，就是报告异常健康事件症状的美国人员只是经历了由环境因素、疾病或既有身体状况引起的症状，然而这可能是在大量问题存在的情况下匆忙得出的结果。卢比奥表示，正如我之前所说，这里发生了一些事情，只是因为现在没有所有的答案，但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发生。他强调，我不会接受所有这些报告的案件只是巧合的说法，我将继续在这一问题上努力，直到我们得到真正的解释。
据乌克兰最高军事情报官员、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少将最近在接受《今日美国》采访时预测，俄罗斯想在乌克兰实现他的战争目标，但是俄罗斯的军事工具可能甚至撑不到夏季。布达诺夫说，俄乌战争已经进入第二个年头， 下一阶段会是什么样子，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但是俄罗斯已经浪费了大量的人力资源、军备和材料，他们的经济和生产无法弥补这些损失，这已经使俄罗斯改变了他们的军事指挥系统。他进一步预测，如果俄罗斯今年春天的目标失败，他们的军事工具将会耗尽，而且乌克兰和俄罗斯将在今年春天进行一场决定性的战斗，这场战斗将是这场战争结束前的最后一场。布达诺夫强调，如果乌克兰沦陷，虽然不太可能，但是如果基辅沦陷，那将是整个西方文明的失败。
据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周四宣布，未来几周，美方与中方会进行更多的通话和接触，并指出，由于国务卿布林肯与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几周前刚会晤过，因此双方没有在印度的 G20 外长会议期间会面。此前，布林肯跟王毅上个月曾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举行一次会晤。国务院通告指出，布林肯告诉王毅，美国不会容忍中共侵犯主权的行为，并指中共的高空侦察气球计划已经曝光。布林肯警告王毅，中方不要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支持，同时表示，在任何时候，美中双方保持外交对话和开放沟通渠道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情报也指出，北京正在考虑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和弹药，供俄军在乌克兰的战争中使用，而且北京倾向于向俄罗斯提供这些武器。包括中央情报局长伯恩斯近日接受采访时也说，美方相信中共领导人正在考虑提供致命装备给俄罗斯，但目前中方还没有做出这一决定。
周四，国防部长奥斯汀在最新的一份备忘录中说，美国军队必须做好对抗中共，以防止中共政权按照他的想法重塑国际秩序。奥斯汀说，中共试图迫使国际社会默许他的独裁要求，这必须予以制止。奥斯汀在给美国武装部队的信息中写道，中共越来越具有侵略性，正试图重塑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以适应他的独裁主义的偏好，这是一个跨世代的挑战，国防部将会起身对抗。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奉行综合威慑，并要求我们在所有作战领域、战区和冲突范围内协调各种努力，使对手面临更复杂的新困境。为了对抗中共在印太地区的野心，美军最近扩大了对菲律宾军事基地的准入，并增加了日本和澳洲驻防部队的轮换和训练。然而，这些活动只可能在短时期内阻止中共入侵台湾的企图，并非美中紧张关系的永久解决方案，也不是美国战略的终点。奥斯汀说，中共政权构成的威胁仍在持续，并会在未来几年继续定义美国的战略。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共两会橡皮图章，谢田分析中国经济雪上加霜，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根据显示器供应链顾问公司最新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去年第四季度全球折叠智能手机的出货量比前一年同期已经大减 26%， 来到310万只。在折叠智能手机问世到现在的短暂历史中，这是第一个出现年减的季度，而陷入萎缩的主要原因可能来自苹果 iPhone 14系列的机种开卖，挤压了折叠智能手机的需求。加上受全球经济恶化的影响，和前一季相比大减了 48%。 显示器供应链顾问公司说，三星仍然主导目前的折叠智能手机市场，去年第四季的市占率超过80%，不过市占率低于前一季的 86% 以及去年同期的 96%。 而三星 Galaxy Z Flip 4是全球最畅销的折叠智能手机，2022年第四季度的销售市占率达到 47%， 其次是 Galaxy Z Fold 4，市占率为 28%。
目前一个巨大而神秘的物体正在被慢慢地吸入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这是一个被密切关注了20多年的史诗级的天文奇景。自2002年以来， 一组天文学家一直在用夏威夷凯克天文台观察这一过程。这个奇怪的物体，天文学家称之为 X7， 被认为是一团质量约为地球50倍的尘埃和气体团。而在最近的观察中， X7 已被银河系中心的人马座 A 星黑洞极大的拉长。正如近日发表在《天体物理学杂志》的一篇论文所详述的那样，天文学家发现 X7 现在延伸了3000个天文单位，也就是太阳与地球之间距离的3000倍，而我们仍然不能确定它来自何方。目前 X7 大约以每170个地球年绕人马座 A 星黑洞一圈，一旦它在2030年左右到达最接近黑洞的位置时，就会立即清醒过来，但同时又会追悔莫及。
为期4天，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全球移动通信大会2号已经落下帷幕。在今年的科技业盛会中，外界看到的几样另类商品包括永恒复制人、鼻纹 ID 以及飞天计程车。关于 AI 复制人背后的概念是，在人还活着的时候，尽可能的上传影音照片和音频样本，让系统产生一个 AI 镜像，把你永永远远复制在数字世界之中，而这个复制人看起来就像你一样，连说话的声音和思考的模式都会像你一样。据悉，这个构想已经酝酿了9年，早期使用者的回馈意见显示，这项技术已经精确地掌握了外观和声音的部分。而飞天计程车则是一种介于直升机和无人机之间的载体，车体有6个电动马达来进行直立式升空和降落。据韩国显经电信公司的说法，这款在科幻小说中会看到的飞天计程车最快2025年就会问世，它可以乘坐4名乘客，时速可达320公里。未来利用这款城市空中交通服务，可以缩减客户的通勤时间，并且不需要太多的基础建设。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共将在3月4号和5号召开全国政协会议和全国人大会议，也就是俗称的两会。两会通常是中共政治的橡皮图章会议，但从中可以窥见中国未来一年的一些政策走向。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埃肯商学院的市场学教授和约翰奥林棕榈讲席教授谢田博士为希望之声分析中共两会值得关注的焦点，请听报道。
疫情肆虐3年，这次两会是中共取消新冠清零政策之后的首次。与往年不同，今年将进行5年1次的中共国家机构和全国政协换届，包括总理在内的政府和政协领导人职位将产生重大调整。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埃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博士对希望之声解析：
不出意外的话呢，习近平会连任主席，然后呢，李强可能会担任总理。从这个国务院的这些组成啊，政府部门的组成来看，很多原来的一些技术官僚啊、亲美派啊、留美派啊，或开放派呢，基本上就全部都会被换掉。那这个实际上就是说，中国的这个中共的国务院呢，基本上会充斥着，大量的习近平的亲信和党务部门的这些人。那对这个中国未来这个政策、政治经济走向，肯定是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可能外界都认为呢，中共会更加加强党对经济的控制，并且会有一些意识形态为主导的一些官员呢，会来做出这个中国的经济决策。
中共目前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挑战，谢田说：
整个中国经济呢，我认为已经陷入了严重的衰退。然后现在产业链外移导致的原来外向出口加工型的、出口导向型的这些工厂、公司大量的倒闭关门，整个产业工厂都移到了印尼啊、印度啊和那东南亚国家那些地方去。这种整体的订单和这个产业链转移其实是空前的。 我们也知道中国出口是这个中国经济的一个增长的三驾马车主要的引擎之一，那现在整个这个引擎都要熄火了，尤其从今年中国新年以后，就是本来预期的这种经济的反弹也没有出现，而反而呢就是说倒闭和失业的问题呢又进一步的严重。与此相关的，我们看到这房地产的泡沫已经开始出现破裂的那个迹象，中国各级政府的那个财政呢广泛的出现赤字，基本上现在就是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里边，只有西藏可能还是债务率大概有50%左右，其他那30个呢都是超过100%，有2%超过200%，甚至有几个超过300%、400%，最高的已经高达500%。所以这个在这个沉重债务之下呢，政府收入也不会出现改善，因为原来的那个土地财政政策现在看来也没办法继续，而债务增加更多的呢现在甚至出现就是说公务员原来的铁饭碗呢，中共这个体制的这个基石的这作为公务员这个庞大的队伍现在也出现了松动，出现了裁减，这个会导致中共政权内部的不稳。
新冠疫情肆虐3年，严重打击了中国经济，去年12月清零防控政策一夕间大转变，尽管今年任务主要是恢复经济增长，但由于积极的集中统一领导，新的经济团队是否有能力和空间去推行务实的经济政策令人存疑。谢田说，
总的来说这个新的经济团队应该是没有什么办法会提振中国经济，但除了就是继续印钞加剧通胀，继续从老百姓手中那收割财富，然后导致人民的真正收入减低，他们可能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因为那个国际社会也在跟中国逐渐的脱钩，所以呢这个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还要采取沿用这些意识形态级别的主管，所以这个基本上属于经济来说是雪上加霜的，会面临更严重的后果。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记者梁欣采访，东海播报。
周四，国务卿布林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表示，中共正持续对新疆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实施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包括任意拘留、酷刑、性暴力和基于性别暴力的可信指控。他呼吁人权理事会持续关注，同时也需要关注当前的乌俄战争中俄军犯下的暴行。请听报道。
周四，国务卿布林肯通过视频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言，他指责中共对新疆的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群体实施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布林肯说，美国仍然严重关切中共政府正在对新疆穆斯林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成员实施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他引用了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2022年8月份发布的一份报告，该报告确认中共在新疆地区犯下对维吾尔族人的严重侵害，包括酷刑、任意拘留和基于性别暴力的可信指控。布林肯在纪念世界人权宣言通过75周年的讲话中强调，人权是普遍的、不可分割的，在全球范围内捍卫人权，包括保护最弱势群体至关重要。他还强调了透明度和公开性对于使政府更好地推进其所服务的人民的权利和需求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布林肯也提到当前在乌克兰发生的乌俄战争，并谴责俄罗斯发动的残酷侵略。过去几天，布林肯利用各种公开机会不断警告中共，不要向俄罗斯提供任何武器参与攻击乌克兰，或是协助俄罗斯逃避国际制裁，否则俄罗斯犯下的罪行中共都有一份。目前，美国政府已就新疆问题对部分中共官员和公司实施制裁，并对其他受迫害事件进行调查。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再会。
希望之声，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